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15号，公元2003年3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参加达仁萨拉传召祈愿法会，讲授本身传记。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达100万人以上。介绍西藏元宵、酥油花灯节，捐了去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达仁萨拉传召祈愿法会，讲授本身传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流亡印度的各寺院格鲁派僧尼一年一度传统的传召祈愿大法会于本月1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经院举行。为期8天的传召法会于今天圆满结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了今天的法会闭幕式，并且为来自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和世界各地的上千名信徒讲授了本身传记。
传召法会暨摩隆切摩，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黄教创始人尊克巴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在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里创建了一次讲论佛经、发愿祈祷的宗教法会。尊克巴去世后曾经中断过19年，在二世达赖喇嘛根敦驾措时又开始恢复，每年举行成为常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洛桑驾措时，开始在法会中以辩论佛教经典的形式，从西藏著名三大寺僧徒中选举出头等葛系。在法会期间，有哲蚌寺铁棒喇嘛来维持秩序。59年以前，每逢藏历正月24号祈愿会摩隆切摩结束时，要举行大规模的送鬼仪式。参加者有甘丹赤巴、波达拉宫囊杰查桑和哲蚌寺安巴查桑的僧侣，以及扮演蒙古古装骑士数百名等参加。自59年中断30多年的传召法会于1988年再度恢复，在拉萨大昭寺里举行。然而当年三大寺僧人汇聚举行的祈愿会在大昭寺结束，因抢巴佛的佛事活动正在八角街进行的时候，拉萨大昭寺广场上数百名僧人把整座广场染成一片紫红色，上百名喇嘛紧握拳头高呼西藏独立，进行了示威游行。其后在拉萨前后连续发生的游行示威中，中国军警开枪镇压，不仅打死打伤西藏示威者，而且还逮捕了上千名西藏人，包括许多西藏喇嘛。恢复的祈愿传召法会又再一次消失了。从此拉萨大昭寺里一年一度西藏三大寺僧人汇聚举行的祈愿传召法会再一次被迫停止了。目前西藏每年举行藏历正月摩隆切摩祈愿法会时，僧人只能在寺院明管会和驻扎在寺院里的派出所公安人员的密切监视下在各寺院里进行。今年年初流亡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为主的格鲁派各寺院15000多名僧尼云集印度中部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了为期7天的传召法会摩隆切摩。本月11号开始，达仁萨拉僧尼举行了传统的藏历正月传召法会摩隆切摩。法会期间，在大乘经院里每天都有囊杰寺和辩经院的僧人在僧众中辩论精彩的佛教理论著作。期间还有来自印度南部寺院的拉让巴格西、多让巴格西、索让巴格西等参加。达赖喇嘛今天参加了祈愿法会，并且传授了本身传记。
马日达达巴格林前 and the city initially and the
当然了吗，今天在讲授本身传记前发表讲话时强调，为了纪念佛主释迦牟尼，尊克巴创建的法院祈祷宗教法会开始在雪域西藏流传。由于政治动乱，西藏境内的传召法会曾经一度失传，甚至不能圆满地举行，这是令人痛心的。我们在流亡期间始终定期地举行一年一度的祈愿传召大法会，来延续和弘扬宗喀巴大师遗留下来的宗教盛会。达赖喇嘛今天在达仁萨拉传召大法会闭幕式上表示，随着世界战乱不断的发生，以及日前伊拉克局势的日趋严重，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祈祷世界和平，人类停止战争和武力冲突。因为伊拉克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七八亿无辜的生命受到伤害，当然还包括所有受到战乱的土地上生存的生灵。雪域西藏人们从小就回荡着杀生会带来恶业、要发慈悲的声音，因此我们要延续和尊重2500多年前佛祖所留下来的足迹。佛教不仅仅在于信仰，更重要的就是要认真地去思考和学习，然后再去修习。释迦牟尼的创举不仅要在出家众之间流传和弘扬，而且还要在广大群众之间推广。因为显示证明，由于我们在各方面的疏忽而受到了许多的损失，因此一定要加强挽救。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代表吴德琛说，中国目前艾滋病主要流行于局部地区和高危人群。中国成人艾滋病感染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到现在全中国多已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估计实际感染人数已达到100万人以上。新华社昨天报道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大部分集中于农村地区，以青壮年为主，其中20至29岁年龄的感染者约超过50%。报道坦承，中国当前已进入艾滋病病毒广泛流行的边缘，且由于各种高危人群的规模相当大，潜在的威胁不可低估。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今天是藏历正月十五，是西藏传统的酥油灯节，藏语称之为捐曲巴。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金堂里点燃了无数的酥油花灯，还展出了由西藏上密院僧人用五彩酥油塑造的花卉，各种图案、人物和鸟兽，还制作出了精美细致的酥油花盆，以及各种姿态的供奉天女，加上精细的灯架，玲珑剔透。这些精彩的立体式图像、多姿的花灯吸引着无数个观众。酥油灯会的起源据说是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洛桑查巴公元1409年在拉萨大昭寺创大起愿法会，也就是传召法会，会期从藏历正月4号至25号，期间在正月15号晚上于大昭寺前摆设桌架，供奉酥油灯及其他各种祭品，隆重纪念释迦牟尼佛降伏邪魔的日子。从此每年举行传召法会时，每到正月十五号多照例燃灯，相沿下来逐渐演化成以燃点酥油花灯为主的群众娱乐性活动。每逢灯节，除点燃许多酥油灯外，还有酥油塑造各种人物、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放在特制木架上，与酥油灯同时摆供。在酥油灯的照耀下，各种酥油塑像五光十色、灿烂辉煌，观赏者络绎不绝。西藏各地大寺庙所在之处也都举行燃灯盛会，
西藏僧俗群众都前来观赏，形成了普遍性的盛大庙会。每年摩隆钦木大会期间的正月十五号晚上，在拉萨大昭寺或八廓街上举行大型酥油灯展，成千上万拉萨民众和来自各地的信众相聚一堂，观赏灯会之后将狂欢起舞，彻夜不眠。今天在印度北部大乘经堂里，除了点燃数以千计的酥油灯外，还在特制的木架上塑造了各种佛像、著名的佛教人物、仙女、花草鸟类等。达仁斯拉僧俗群众在大乘经堂里排成长队，在等待观赏和朝拜。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名胜古迹。
至于经堂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则更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典籍就其内容而言，除了弘扬宗教教理外，还有不少是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历算、天文、地理、名人传记、藏文文法等为内容的著述。那汤广吧，那汤广吧就是那汤寺，藏文译为象鼻平地寺。那藏语就是鼻子的意思，汤就是平地。相传公元1039年啊，印度佛教僧人阿迪夏应聘到西藏传教，路过此地，问其随从三旁的平地上有何物。弟子回答说，那座山形是象鼻，平地上有一块大岩石和16只金峰。于是阿迪夏便高兴地预言说，不久的将来此地就会出现一座有名的寺庙。16只金峰就是16罗汉的化身，大岩石就象征寺庙。为了实现阿迪夏的预言，他的弟子及其追随者便于公元1153年兴建此寺。那汤寺位于日喀则西面不远的公路旁，曾有过如下的名称：那汤寺、拉尔汤寺、那汤、拉当等。那汤寺呢，属噶当教派，据说最兴盛时有僧人3000多，仅有160多人了。到了中共入侵西藏的时候，那么由于此事历史上几经兴衰，变化较大，只有一座早已改为印经院的大殿。此殿呢规模较大，在大殿的外廊檐曾经悬有清朝雍正皇帝所题的普恩寺的匾额。这座印经院呢是藏族地区三大印经院中最早的一座，它曾经珍藏有丰富多彩的藏文印版和不少佛教经典著作的手抄本，由博罗乃自著而刻制的一套大藏经，即甘珠尔和丹珠尔，分别于1732年和1742年完成，并有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加持后也存放此处，称为那汤版。那么此版为西藏最早的刻版，尤其是甘珠尔据传是黄教唯一的正统的版本，因此最为权威。据说这批刻本的第一部分印本过去曾经保存在三省人部司里。那汤寺过去有2个茶藏，主要经堂有13间，主像有合金的弥勒佛，相传是从印度传来的。那么镀金的释迦牟尼等佛像，除了各种塑像壁画外，还有不少的唐卡，上面会有各种佛像。另外还保存有明永乐17年及21年的刺号各一件。离大殿不远有一塔院，里面有历代活佛的灵塔，其中呢一座最大，呈方形多角，塔的二层及下层四面开有孔室，那么底层的每面30，二层每面的10，上下共计16室，室内塑有释迦牟尼、千手观音、四臂观音及祖师像等。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真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名胜古迹，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